如上所说，像上面说过了，这里不再说了。就讲到这里了。倒数第三行末了，是六根门中修止观者，一眼见舍思修止者，虽见舍思如水中月，无有定时。要见顺清之舍，不起贪爱；要见违清之舍，不起嗔恼；要见非违非顺之舍，不起无明即诸乱想，是名修止。前面是说的呀，六种缘修止观，要行住坐卧，坐言语，在这样的情况里边，也还是修止修观的。这一课说完了，现在是立六种境界修止观，就是六根门中修止观的意思。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字啊，就是有一种力量，它能够帮助心理的活动。我们这个眼识、耳识乃至意识，这个识的活动啊，需要眼根、耳根乃至意根的帮助，才能在舍生相位处的境界上活动的。它有帮助的力量，所以叫做根。要是没有根，识就不能活动了，所以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这个门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像这个房子有个门，那人里房子里面的人可以从这里出去。那么呢，我们这个识也要假借六根为门，才能够有活动。这等于是一个比喻了。在六根门里边修止观，第一个是眼见舍思修止者。第一啊，六个根，第一个就是眼根。这个眼根呢，发生作用的时候，它看见了外边的境界，就是种种的眼舍形象。这个时候啊，要修止，怎么样修法呢？虽见舍识如水中月，无有定思。这个前面那文啊，智者大师说过了啊，前后的文都是说这个止都是按即真子的意义说明的，所以这里也还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形象的时候啊，我 们呢要用般若的智慧去观察它，不要随顺自己的老毛病不动。所以这个佛法的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也还是可以用这一句话说，改造思想。出了家以后啊，这个思想要改变啊，要用佛法做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一念心的活动常要遵循真理，这样子慢慢的就可以转凡成圣了，就可以成为圣人了。如果说我们不学习佛法，在思想上啊还是老的家风啊，那也就等于没有接受佛法了啊。所以这个说虽见舍是如水中月，要观察这个舍啊，这个佛没有说是叫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也还不是说是你见到什么境界的时候，眼睛看见什么境界的时候，要有正意念。怎么样意念法呢？怎么样观察法呢？如水中月，说这个形象啊就像水里的月亮似的，像水里的月亮，又怎么又有什么道理呢？无有定时，就是水里的月亮啊，它是不决定的，它是不真实的。这个不决定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用的字用得非常好。这个我们前边一开始啊讲这个性空的时候，曾经说这个自性，自性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定，就是有决定性的东西，就是有自性的。有决定性的东西就是有自性的，有自性的就是有决定性的。你别这个靠磬啊，你用一个小木头片去靠磬啊，是什么声音？如果你用一个铁锤子去靠磬，是什么声音？如果这个磬坏了，你再去靠它，是什么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呢，随着这个因缘转变，它自己不能决定的，就是没有定，也就是没有思。所以这个月亮呢，水里的月亮啊，它是没有决定性的。如果来了云，来了云雾了，把天上的月遮住了，水里头还有月影吧，还有月亮吧。它如果有决定性呢，它就是继续有月亮，那就是有决定性的。所以我们看见一种形象啊，看它有没有决定性呢，它也是因缘有的，它是因缘有的呀，它的因缘一变了啊，它也随之变化，它自己不能决定的。所以这个形象啊，说这个人看见一个人呢，这个人看见我一脸恶相，他是有什么坏主意了，但你不要用原来的这个取向或去观察他，你用这个自性空的智慧去观察他，这是有因缘的，这个相现出来是有因缘的，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相是没有的，没有因缘的时候没有这个相，这个相就叫做自性空了啊。把所有的因缘都撇开，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相，这个相是无有少法可得了。所以无有定时，这里面包含着无常的意思，它会变化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很好，但是他会变化的。所以这个人很坏，他也会变化的。就是不管好是坏，观察他的自性空的好坏都是不可得的。 不可得了，不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了？说无有定时，这个时是实在的，实在的就是有决定性的，不可变异的就是实在的。所以用这样的意义、去观察它，如水中月，无有定时。你常用这样的智慧啊，去观察的时候，要见顺情之舍，不起贪爱。随顺我的心情，我感觉很满意。但是你要观察它是如水中月，无有定时的时候呢，就不起贪爱了，这个贪爱心就没有了。我们一般人这个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呢？希望啊，外边的境界满我的意，如果这个不满意我不要，我再选一个满意的，总是从外面呢想办法，一般的凡夫都是这样子。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办法不是改造自己，外面的境界随他是好坏，改造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这个贪嗔痴去掉了，有了般若智慧的光明了，好的境界也好，坏的境界也好，都是平平静静的，也无喜无忧，是这么一个太平的境界。所以这个要见顺境之舍，不起贪爱，我心里面不动。这个事实上的经验呢，人是满意于顺情的境界，就是刚才说的啊。可是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可能天天都满意的，不可能年年都满意的，所以人就是苦恼。啊，今天是很快乐，明天就流泪了。每一个众生从无始劫来都是这样的，但是自己还不觉悟。所以顺境之舍，你要能这样观察呢，不起贪爱，是要见伪清之舍，不起嗔恼。看见这个不顺于我的心情的形象啊，我不起嗔恼，因为这个没有这么一回事情啊。观察他如水中月，他就是自性空的了，他没有来打扰我，我自己也是如水中月，也是无恶无恶所的呀，哪论谁呢？所以不起嗔恼，这个嗔心不动，没有。是要见非伪非顺之舍，不起无明，记住烂相。要是接触到也不伪也不顺的这个形象呢，我也不起无明和诸烂想的。这个无明是什么呢？我写过啊，我再写。无明啊，当然可以说没有智慧啊，没有。这个没有智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取向惑，就是我们心遇见什么境界，就去取着它，就像那个手啊。无论遇见什么都是去拿过来，这手就是要拿东西。这个我们这个心遇见什么境界也是，好的也是取，不好的也是取。你认为它是真实的，这就是取了，在心理上来说就是取了。这一取呢，因为它是真实的，然后就分别啊，它是好的，它是坏的，或者是不好不坏的。他是对我有利的，或者他对我是有害的，就种种的分别乱想都起来了。那么现在这个书当然是智大师说的，是在也就是佛说的啊。这个你读这些经上也就是这样说嘛，是遇见了非伪非顺之舍，不起无明，不要去取着它，不要去取着它是真实的，不要这样。取种种的希望分别，你要有正意念呢， 用这个般若的智慧观察它是缘起的，它是自性空的，它是无常的。你这样去观察呢，你这个贪爱心也没有了，这个嗔心也没有了，你内心里面很太平，很太平的。这是我们要是不听闻佛法啊，那也不知道这回事啊，那么我们就是随顺自己无始劫来的烦恼这样去活动啊，就是老在这个有的时候快乐了，有的时候苦恼了，但是苦恼的时候特别多，忧苦的时候特别多，安乐的时候不是很多的，很少的，就是这样子生活下去。是所以一般的老百姓上至于统治者国家的领导也都完全都不出这个范围的，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生活。要我们释迦牟尼佛觉悟了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呢，告诉你一个大安乐的法门。这就是你不要取着这个不起无明这句话呀，通于前面两段的，说是要随见舍时如水中月未有定时，要见顺心之舍不起贪爱，这也是不起无明，要见违心之舍不起嗔恚，也是不起无明的。本来是先呢，先起无明，而后才起贪爱或者嗔恚的。这无明反倒是根本的烦恼了。那么用这样的智慧呀、啊，把自己的烦恼停下来，是名修止，这叫做修止。这个我们呢，我们能够把，但是说话是容易哈，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很正常，我们来到佛教里来了，来到佛教里来，我们各有各的因缘了啊，那么时间或长或短了，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法门，我们不要是做大通家，不要做大通家，我们就把这一个法门呢用一点时间呢把它通了，我们就开始这样生活，我们就用这样的法门来调伏自己呀、啊。我看三年的时间就有消息，你心情就会很快乐。但这个快乐倒不是说我把这个楼房修得很大很漂亮，不是，就是你在那个茅房里住，你心里也很快乐，很快乐的，他不苦恼。云何名眼见舍是修观？前面是说这个修止，这底下说修观。应作是念啊，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坐就是升起来，啊，说升起来，在我们这个取向的烦恼的这个心里边呢，生出一坨莲花来呀、啊，是不是？在淤泥里面生出莲花来。我们这个心，我们的一念分别心总是在贪嗔痴和它在一起活动的，忽然间生出个莲花来了，就是生出般若的智慧来了，就应作是念了。虽有所见即相空寂，所以者何？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已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自生意识，既能分别种种诸舍，因此载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那么这底下是说观，这个说观前面说止也是用观做止的，不过那个文料一点啊，这底下文多一点，把这个观呢、啊、把这个如水中月唯有定时这两句话说的详细了一点，就字词不同。虽有所见到的迹象空寂，这两句话是总说的，把这个大意啊，这两句话把它说出来了。随你所看见的一切境界，看见小孩子也好， 啊，看见大人也好，看见老鼠也好，你看见一条牛也好，你这个正念不要失掉，随时提起来啊。即相空寂，就所见的这个相啊，它本身呢就是空无所有的，就是空无所有的。这个我昨天以前说了，要把这个空啊把它搞通了，就像一加一是二那样的明白，一点不疑惑啊，一加一就是二。你要把这空的道理啊把它弄通，弄得明明白白的，不是说似是而非的说了一大套啊，又好像明白又好像没明白，这个没有用。你想要在你的心里面发生作用，这样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你一定要把它老老实实的把它搞通了啊！你自己，我自己的心里面通过去了，是空了。你要达到最低限的达到这个程度，这样子是随有所见，即相空寂，在你心里面一点不疑惑，才可以。这样你随时就可以用。你这个，所以我感觉啊，你要读这个大智的论，大智论呢，他把这个空他说的很明明白白的，他不是勉勉强强的。有的人说空啊，也不能说他没说，他说错了，但是啊，就是很勉强啊，听起来很勉强，那样不行的。随有所见，即相空寂，你要这样子的。所以者何？是。这个随有所见，即相空寂，这句话我还没懂啊，你再多说几句。所以者何呢？说于彼根尘空明之中，这里说，说是于这个人呢，他的眼根、眼识所见的沉静，所见的这些什么颜色、什么形象啊，是沉，他空，这个眼。要见舍需要有虚空啊，如果你面墙了这个是不行的啊，是明还要有的光明才能把这个眼舍的形象显示出来。之中这些的呀因缘之中啊，各无所见，如果是个别的孤立起来呢，那这是没有见的，没有见的啊。我说我们有眼根，但是没有所见的境界，这个见的作用也不发生出来的。有所见的境界，没有能见的眼，也没有见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有根尘空明这些事情啊，你分别分开来呀、啊，独立起来都是不能见的啊，也没有分别的啊。这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能分别的，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它只是一刹那，它的时间很短，它也是与境界接触，就是有个明了性，啊，这个明了性啊，异于目识，这个目识是没有明了性的，这个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是有明了性的。这个明了性一明了，就是一刹那就过去了。现成的话叫不带名言啊。眼识啊，他见的时候啊，他只是这样一见，他还没有名字，还不能说话，所以不带名言。他虽然见到这个眼色了啊，但是他没有分别说这个是青黄赤白，那还没有这种分别。当然不能说话，那么有了名字能说话的是第六意识，就是第二刹那以后，第六意识它就活动了，它可能哦，这是看见这是青色，这是白色啊，我、哦、这个地方是供的是佛像啊，怎么怎么的，就会它也会分别了，也会说话了，那么这是有了名言了。所以这个要只说前五识呢，是各无所见，已无分别，他们也不合的时候，当然了，没有发生这些作用。 和合因缘出生演死，要这个根尘空明啊，这些种种需要具备的条件和合了，就是具足了，出生演死，这个演死发生出来了。演死发生出来就是不带名言啊，是次生意识第二刹那，这个第六意识就活动了，既能分别种种诸色，这时候就能够分别了啊，这是青的，这是黄的，这是白的，这是大莲花怎么的，也就会说话了。因此再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我们凡夫是这样的嘛，这一分别呢就有了很多的啊贪烦恼啊嗔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我也就做出来我善恶的这些事情来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修行人呐，我们不应该去有烦恼啊。我们既当反观念舍之心，不见相貌。我们是修行人，但是我们还不是圣人呢，我们没有成佛呀。我们不应该有烦恼，这只是道理上说，事实上还是有烦恼。怎么样叫这个烦恼不要活动呢？既当反观念舍之心，这就是你不要向外去攀缘去，你要回过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这个念舍之心啊，在意念啊舍相的这个心里，这个心现在在干什么，他这个心是怎么有的，不见相貌。观察一看，这个心呢，它也是因缘有的，因缘有的就是自性空的，自性空里面就看不见它的贪欲相、嗔恚相、高慢的相、疑惑的相，各式各样的烦恼都不见了。而这个密心了不可得了，就不见相嘛，就是密心了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这么意思。你这个比如说是啊，我们在这里坐着，这屋里没有人，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这么一个空空的境界，忽然间来了大毒蛇，来了很多，这个毒蛇很大，张着嘴来向你啊，你心里面怎么样？你的心将来这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毒蛇，也没有老虎啊，你在这里很安闲很寂静，忽然间你发现有大毒蛇老虎来了，要向你张牙舞爪，你这个平静的心立刻没有了，你这恐怖的心就来了。那么你要是说是反观，既当反观呢，我这个心呢，我这个恐怖心怎么来的呢？是因缘有的，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恐怖心是没有的，没有因缘的时候恐怖心没有，这就叫做自性空。观察这个恐怖的心呢，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恐怖心是什么样子，这个恐怖心呢，无有少法可得，就是前面说如水中月无有定时，没有定时，没有因缘的时候哪有水中月呢，这个心是不可得的，这一念心是不可得的，它没有真实性的，那么这个恐怖是不可得的，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老虎也是不可得的，这个毒蛇也是不可得，也是空的，在这个自性空也就是毕竟空上，老虎也不可得，毒蛇也不可得，这见老虎见着毒蛇的生恐怖心的也是不可得，在毕竟空上这无有少法可得，你这个心呢就安住在这个不可得上面，在这上的时候你就安闲自在了。这个我们凡夫啊，因为有恶执，有恶见，有恶爱啊，至少有我，对于这个我还特别的爱，所以要有老虎有毒蛇来了，他要伤害我，我就害怕了，就是这样的。要是这些大阿罗汉呢，得无生眼的大菩萨，他与这个毕竟空相应了，他就没这回事，他见到一切的境界的时候，他心里面安闲自在，就是他们无恶无恶所了，他与这个地义地这个法性理相应了，他什么境界出现的时候心里不动，没事， 所以圣人他能那样他是有个原因的，就是他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外出法生心，他心不向外攀缘了啊，他就老是安闲自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我虽然出家了，出家几十年了，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烦恼都有啊，都有，就是既当反观念舍之心，不见相貌。你要这样观呢，慢慢的、慢慢的，烦恼就除掉了，就没有了。是当知见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你应该知道，这个见的一切相的啊，即所见的一切法，能见的一切法。原来就因缘升起毕竟空寂这个道理是平等的啊，都是毕竟空寂的。你这样思维，你这样观察，是名修观，这就叫做修观。那么这但是我们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这个眼睛的作用是很大的，常常要用眼睛，所以啊，我们要是假设有兴趣这样做呢，的确是应该这样注意的。二，耳闻声时修止者，虽所闻声即知声如响相，要闻顺情之声不起爱心，违情之声不起嗔心，非违非顺之声不起分别心，是名修止。其实这以后这文道理是一样，应念一念就好了哈，不用讲了。这个闻声的时候修止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眼睛很重要。这个第二，这个闻声这件事也是事实，也是很重要哈。那么那闻声的时候啊，你不要向外攀缘，尝试反观自己的心，用这个止观来调伏自己，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是随手闻声啊，既知道这个声音如响，这个响呢，就是在空谷里面呢，你在空谷这一边发出声音呢，那边有个回响，回响呢，这是当然就是那个地方的情况啊，那它会有这种现象啊。那么在我们平常人呢，我们会认为那个响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发出声音来啊，就说就认为那个响是虚妄的。所以现在我们随所闻声啊，听见一个人呢赞叹我啊，说你怎么怎么好，但是你不要因为那是真实的，你因为这个声音如响并不真实，也都是虚妄的啊，毕竟空寂的。